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仁者无惧，路加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天成，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们现在正在研读的是根据威尔斯比所著的《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仁者无惧·路加福音》。今天是第31讲，我们已经进入到这本书的第17课，主题是从官人学功课。从官人学功课，《路加福音》第18章。我们从这一章里面看到路加写到人的版本，写到寡妇、有政客、法利赛人和税吏，还有小孩子与成人、妇人和叫花子。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一部分，苛求的寡妇，路加福音18章1-8节。祷告与昏沉的对比，祷告与昏沉的对比，路加福音18章1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若不祈祷，就会昏沉，道理就这么简单。昏沉形容信徒灰心丧志，只想放弃。我记起有两次，我身体软弱，快要昏沉，我从没感到那么无助。我觉得自己要去了，却似乎对此毫无办法。第18章1节跟主在17章37节所说的话是相关的。我们若身处腐蚀一样的社会，周遭的空气逐渐被污染，我们的属灵生命必然受到影响。然而，我们只要祈祷，就能吸入天上的新鲜空气，这会使我们不致昏沉。不过，常常祷告或不住的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7节，是什么意思呢？这肯定不是指不断重复祷词，主已劝诫我们不要这样祈祷，马太福音6章5-15节。他的意思是祷告要像呼吸一样自然，除非我们生病或感到窒息，我们一般不会想到呼吸，就那么自然地呼吸着。祈祷也是一样，它应该是我们生命中的自然习惯。我们恒常是被包围的大气层。祷告远远不只是嘴唇发出的词句，它是心灵在渴望。即使我们说话，我们的心灵仍常常渴想它。所以不住的祷告是指心存神圣的渴望，要活在神的旨意里，常常与父神在爱中相通，祈求他的赐福。你要祈祷还要昏沉，做出选择吧。寡妇与神选民的对比，寡妇与神选民的对比。主耶稣不是说神的百姓像那寡妇，就是因为我们不像他，所以 更应该祷告。主从小事论到大事，若那穷寡妇尚且能从自私的法官那里得着所需，神的儿女岂不会从慈父得着更多吗？让我们看看两者的比较。首先，对法官来说，那寡妇是陌生人，我们却是神的儿女，是蒙神照顾的。路加福音11章13节，寡妇不能到法官那里去，神的儿女却能随时就近神得着帮助。以弗所书2章18节、3章12节、希伯来书4章14到16节、10章19到22节。那寡妇在法庭上没有朋友，可以帮助他呈上他的案件。他能做的只是在帐幕外走来走去，讨人厌的朝法官叫喊。但基督徒祈祷时，却有救主在天上做中保和大祭司。约翰一书2章1节，希伯来书2章17到18节，他常常在神的宝座前为信徒代求。我们祈祷时，可以翻开圣经，支取神很多的应许，但那寡妇却没有任何理由能说服法官审理他的案件。我们不但有神不变的应许，还有圣灵替我们祈求，罗马书8章26到27节。而最强烈的对比，也许是寡妇要到法庭去求，神的儿女却能在施恩座前求，希伯来书4章14到16节。他在穷乏里呼求，但我们有神的丰富，能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腓立比书4章19节。经文的重点是清晰的，我们若不祈祷，灵性状况就会像那穷寡妇一样。我们该受到激励，常常祷告吧。法官与父神的对比，法官与父神的对比。除非你看出主耶稣用对比指出的是什么，否则你会认为人必须与神争论或贿赂他，祷告才会蒙垂听。神不像那个法官，他是慈爱的天父，留意我们的每个呼求，乐于施恩，关心我们的需要，随时准备回应我们的求告。那法官帮助寡妇的唯一理由是怕他缠磨，这个词的意思是使他面目无光，即坏了名声。神回应祷告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和我们的好处，并非因为对我们不耐烦。那么我们该怎样解释神迟延回应祷告呢？特别是当主耶稣说神会快快地给你们伸冤时，我们要谨记，神延迟不等于什么也不做，而是在准备。神总会回应祷告，否则圣经里就不会有罗马书8章28节了。神时刻在安排万事，使各种事情互相配合，以成就他的目的。我们若在神的旨意里求，在祈求的那一刻，神就开始做工了。约翰一书5章14到15节，我们也许不会马上看见果效，但神总有一天会回应的。第八节的问题关系到主在17章22至37节的教导。我们还遇得见世上有这种信德吗？ 末后的日子不会是信心的年代。在诺亚的时代，有八人获救，其后只有罗德等四人能逃离索多玛，他妻子却在途中灭亡了。提摩太前书四章及提摩太后书三章等经文描绘了末后的日子是何等黑暗。二，自欺的法利赛人，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自欺的法利赛人，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主耶稣公开传道时，不时揭露法利赛人的自义和不信，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九到五十四节，曾把他们描绘成无力还债给神的欠债者，路加福音七章四十到五十节，争夺上位的宾客，路加福音十四章七到十四节，以及自以为顺从父命却不懂得爱人的大儿子，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可悲的是，法利赛人何等自欺，他们自以为是，而以主耶稣为非。这个比喻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个法利赛人在祷告里自欺，他祈祷时告诉神，别人也在听，他有好行为。法利赛人常利用祷告作为博取认同的工具，而不以祷告为荣耀神的属灵操练。马太福音六章五节，二十三章十四节，那人是在自欺，自以为做了当做的，也没有行不义，当然会蒙神悦纳了。犹太人只需每年禁食一次，就是在赎罪日，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九节，但他每周禁食两次，他的一切都做了十一奉献，甚至献上了园里出的小香料，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这个法利赛人对于另一个也在殿里祷告的税吏的评价，也显出他的自欺。他认为那税吏是一个大罪人，但税吏回家时已被神称义了，而这个骄傲的法利赛人回家时依然沾沾自喜。被称义是指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被神称为义，罗马书三章十九到四章二十五节。税吏不断地捶胸，因为他知道自己最大的问题在哪里，要呼求神怜悯。他自知罪大恶极，但法利赛人对自己的心毫无所知，充满喜悦。法利赛人的骄傲使自己被定罪，但税吏谦卑的信心却救了自己。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一节，以赛亚书 57章15节。这又是一幅浪子和大儿子的图画，路加福音15章11节起。被带到主跟前的小孩与骄傲的法利赛人成了对比，路加福音18章15到17节。犹太人习惯把小孩带到拉比跟前接受特别的祝福，所以门徒不许小孩子进前来，可真奇怪。也许他们以为主已疲倦需要休息，或者认定主并不真的关心小孩子，他们真是大错特错。然而这并不是门徒第一次试图摆脱人，他们想打发饥饿的群众离去，主却喂饱他们，马太福音14章15节起。他们试图阻止迦南妇人前来求主治好他的女儿，主却应允他。12使徒还没有主的怜悯的心，但到了所定的日子，他们会改变的。主希望我们像小孩一样单纯，但不像小孩一样幼稚，没有被宠坏的孩子，有谦卑、信心和依靠的心。小孩凡事都感到好奇，生活倍添兴奋。进神国的唯一途径是要变得像一个小孩子，并且重生。约翰福音3章。那骄傲的法利赛人若能变成一个小孩子，就也能带着被称义的身份回家了。3不诚实的青年，路加福音18章18到34节。不诚实的青年，路加福音18章18到34节。根据四福音的记载，凡到主跟前的人情况都得到改善，但这个年轻富有的官也许是唯一的特例。他来到主的脚前，离去时的状况却比来时更糟。他本来有那么多与他人有利的东西，他有道德、虔诚、热心而真诚，相信很有资格成为很多教会的会友。然而他拒绝跟随耶稣基督，宁愿忧愁地走自己的路。他有什么毛病？不诚实。尽管他找对了人，问了当问的问题，得了最佳的答案，却做错了决定。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神、对自己不诚实，因此他不会遵从主的吩咐。他是一个肤浅的年轻人，说一套做一套。让我们细想他在哪些方面不诚实。他不认识基督，他不认识基督，路加福音18章18到19节。有人称拉比为主、夫子，但称呼拉比为良善的却是极不寻常的。犹太人只会称神为良善的，诗篇25篇8节、34篇8节、86篇5节、106篇1节。因此主才会问他这称呼是什么意思。他若真的相信耶稣是良善的，那他就不得不承认耶稣是神。主反问他，不是在否认，而是在确认自己的神性。他要考验这个年轻人，看他是否真的明白自己所说的话。他随后的表现显明他不信耶稣基督是神， 他若真的认为自己是在全能神的面前，又怎么会争论诫命，夸耀他的品格，然后拒绝遵从神的话呢？他应该知道，神察看人心，知道万事。他不自知有罪。路加福音18章20到21节。他不自知有罪。路加福音18章20到21节。他对于自己的罪所知也很肤浅，毫无疑问，他很认真地遵守法律。事实上，也许他是因此而来到主的面前。加拉太书3章24节。主对他引用律法，不是要告诉他得救的方法，因为守律法不能使人得救。他要以律法为镜子，显明那年轻人的罪。罗马书3章19到20节，加拉太书2章21节，3章21节。可是那年轻人往镜子里看，却看不见他生命中的瑕疵和污点。主引用十诫时，没有引述最后一条诫命，不可贪恋。出埃及记20章17节。主知道那年轻人的心，与其向他讲道，劝他不要贪心，倒不如要求他做贪心的人不会做的事。没有人能借着把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而得救。若不离罪悔改，没有人能得救。这年轻人心里充满着对钱财的贪爱，并且不愿放弃这种贪爱。他对救恩有误解。路加福音18章22到27节。他对救恩有误解。路加福音18章22到27节。这个年轻人以为做一些事就能得着永生。路加福音18章18节。这是典型的犹太人的观念。路加福音18章9到12节。然而主吩咐他，他却不遵从。他只想按自定的条件得救恩，而不是按神的规定。所以他转过身来，忧忧愁愁地走了。主宣称有钱人得救是很难的。门徒为之震惊，他们是犹太人，都相信财富是神的赐福。他们想，倘若有钱人也不能得救，其他人还有盼望吗？19世纪美籍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或许会认同他们，因为他曾说，财富是从天上而来的礼物，表明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人不会因为富有而被挡在天堂门外。亚伯拉罕、大卫、所罗门都是有钱人。然而，当人被财富占据心灵，只依靠财富时，就很难得着救恩了。财富给人虚假的成功感和安全感。当人感到满足时，就不觉得需要神了。彼得在28节所说的话，显示他的门徒观太商业化了。将来我们要得着什么呢？马太福音19章27节。主已应许，他们所有人今生有祝福，来生有赏赐，但他随即声明，自己必须受苦受死，与前面所说的形成对比。主前往耶路撒冷被钉十架之际，彼得 怎能想着一己之私？一些人想接受基督信仰，却不愿意改变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年轻的官就是对他们的警告。主没有吩咐所有寻求神的罪人变卖一切周济穷人，但他确实指出，我们生命中的任何方面的不诚实都是罪。好，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下面我们留几道研习题。
只要来信回应任何一条研习题，可得《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仁者无惧》《路加福音》一本。
第一题：是解释祷告和昏沉的对比。是解释祷告和昏沉的对比。第二题：常常祷告或不住的祷告是什么意思？提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常常祷告或不住的祷告是什么意思？提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第三题：为什么神有时似乎不听祷告？在这段等候的时间，神在做什么？为什么神有时似乎不听祷告？在这段等候的时间，神在做什么？第四题：那个法利赛人在什么事情上自欺？那个法利赛人在什么事情上自欺？第五题：人怎能像小孩一样单纯，而不像小孩一样幼稚？人怎能像小孩一样单纯，而不像小孩一样幼稚？第六题：那富有年轻的官应该成为哪些人的警告？那富有年轻的官应该成为对哪些人的警告？第七题：那年轻的官为什么忧忧愁愁地离开主耶稣？那年轻的官为什么忧忧愁愁地离开主耶稣？好，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里，我们下回再见，愿神祝福你。
是有盼望的神，你是我的归乡。